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特定的救赎。这是司布真在1858年2月18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0章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我第一次在教堂里讲道的时候，我面对的是从城市大街小巷来的各个阶层的人，在这里他们要听神的道。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向许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讲道的传道人。因着神的恩典，神的福音带来了改变。现在我的听众不是鱼龙混杂，而是像伦敦其他教会一样，是个固定的群体。这段时间他们尽量坐在相同的位子上。在讲台上我看到了朋友们熟悉的面孔，在这里相聚的人差不多3/4的人不是因为好奇而来，乃是常常来听我讲道的固定的会众。这让我很开心，也是我的荣幸。我也从最初那个传福音的传道人开始有了一些转变，现在我成为了你们的牧师。想起你们曾经是混杂的群体，现在却聚在一起听道，一同被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一起成长，通过彼此相交到彼此相爱和尊重。现在你们已经是我牧养的羊了，现在我能在这个地方担任牧师的职责，参加晚上的教会的服侍，这些都是我的荣幸。那么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思考，既然我的职务和我们的会众都有了变化，那教导本身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调整。我一直希望向你们宣讲福音中最简单的真理，所以我很少深入地探讨神话语的深奥。一般我不会讲这些深入的课题，很适合晚上的聚会。有许多高深而神秘的教义，我常常就私下分享了，并没有冒昧地在这里宣讲。因为我曾认为你们不过是一群偶然聚在一起听神话语的人，但现在不一样了，所以我教导的内容也根据情况改变。我的讲道不会仅仅局限在信心洗礼的内容上，我要靠着神的带领进入那些我们所看重的信仰核心的内容。在你们面前我不会因为传讲神的神圣主权而觉得羞耻，不怕宣扬圣徒永蒙保守的真理，也会毫无保留地传讲拣选的教义，不隐瞒圣经中神选民有效呼召这个不容争辩的真理。就像上帝帮助我一样，我也会努力地向大家毫无保留地分享。既然你们中间有许多人已经尝过了主的恩典，那我们就努力地把整个系列的恩典教义讲一遍，让圣徒们在信心中得到造就和建立。今天早晨我要讲救赎的教义，他做多人的赎价。救赎的教义是信仰体系中最重要的教义之一，如果在这一点上有错误的话， 必然会导致我们整个信仰体系的错误。现在我们知道了救赎是有不同的理论的，许多基督徒都知道基督是为救赎而死的，但是基督徒所教导的救赎各不相同，大家对赎罪的性质和赎罪的目的上的看法也不相同。例如亚米念派认为基督之死不是为任何人或特定的人而死，他们的教导认为基督之死本身并不能保证任何人能得到救赎，人需要愿意才可以获得永生。他们相信基督只不过让救恩成为了可能，如果人的意志不肯让步，不能心甘情愿地选择救恩的话，那么基督的救赎也就毫无价值了。所以他们认为基督不是为任何人或特定的人赎罪而死，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相信基督为天上的彼得而死，也同样为下地狱的犹大而死。他们相信地狱里被咒诅的人和天堂里得救的人是一样的，但我们却不相信这样的理论。我们认为基督之死具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有把握的，肯定要实现的。我们按照基督之死的果效来衡量这个目的。如果有人问，基督借着他的死想要成就什么？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问他另一个问题：基督之死做成了什么，或者将来要成就什么？因为对我们而言，衡量基督之爱的果效就是衡量他的目的。我们不能以自己的理智相信全能的神的意图会失败的这种观点，就好像拯救的目的会因为任何的因素而没有办法达成。我们毫不胆怯地说，我们相信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拯救许多无人能数得过来的众人。我们相信基督为之而死的每个人的罪都会被他的血洗净，他们都会站在父神的宝座面前。同时我们相信基督没有为那些永远被咒诅的人做任何有效的赎罪。我们认为基督之血没有为那些神预先已经知道的不能得救的人流出。根据一些人的看法，当基督为拯救他们而死的时候，其中有些人甚至还可以在地狱里。刚才我已经对我们的救恩论做了说明，也讲了教会中两大派别之间存在的分歧。现在我要努力地阐述耶稣基督救赎的伟大，希望靠着圣灵的帮助将伟大的救恩真理完整地讲出来，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明白，即便有些人不能接受。但是你们也要牢记这一点，或许你们中间可能有人对我所主张的观点提出异议，但请你们注意，这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我在任何时候都要教导我所认为的真实的真理，绝不容许有任何人来阻碍我。你们可以在你们自己的地方也有同样宣讲你们观点的自由，就像我有权完全毫不犹豫地宣讲我的观点一样。耶稣基督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着这赎价，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伟大的救恩。在这里我要通过五个方面来宣讲基督救赎的伟大之处。首先，从基督把我们从自己极大的罪恶中拯救出来，看到救赎的伟大之处。第二，从神公义的角度来看救赎的伟大之处。第三，因基督付出的代价所承受的痛苦，最终承担一切做成救赎而配得颂赞。第四，基督受苦成就荣耀的救恩。最后，从做多人的赎价的经文明白基督是为多人成就的救赎。第一个重点，从我们罪的本质看到救赎的伟大。如果我们自己按照自己罪的性来看的话，就知道 基督的救赎绝非一件小事。我的弟兄们，请你们花些时间看看自己罪恶的深洞和所凿的坑。你们这些被洗净成圣的人，请你们回头看一看自己从前无知时候的光景。我们曾经沉溺在罪中，犯下滔天的罪恶，习惯的在生活中悖逆神，仅仅一种罪就能败坏一个人。人的思想没有能力察觉一个罪里所潜伏的那无尽的恶，所以如果一次犯罪得罪神，它的背后已经蕴含了无限的罪。如果你和我只犯了一次罪，要使神的公义得到满足，使罪得到洁净，除了无限价值的赎罪外，别无他法。但你我真的只犯过一次的罪吗？不，我的弟兄们，我们的罪孽比我们头上的头发还多，还大肆地攻击我们。若说我们的过犯有多少，不妨数一数海边的沙或者海里的水滴，就知道数之不尽。回想所犯的罪，从童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不听父母的话，甚至早早的就满嘴谎言。童年的时候，我们放纵又任意妄为，我们倔强，头脑发热，凭着自己的喜好做事，冲破敬虔父母一切的约束。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青年，我们还没醒悟，许多人疯狂地冲入罪的舞池，甚至成了不义之士的领袖。我们不仅自己犯罪，还教唆别人犯罪。到了成年，到了生命的黄金时期，从表面上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青年的放荡不羁，看起来更加的成熟稳重了，但从本性上来看却没有改变。除非神的主权的恩典更新我们，否则我们不会比以前好。即便有时候，即便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动工，我们依然是有罪而且是需要悔改的人。因为我们都把嘴贴于尘土，头上蒙灰，喊道不洁净不洁净了。那些疲惫的倚着拐杖支撑的年老的人，他们的罪恶依然粘附在他们的衣服上。你的生命是否像你头上的白发一样洁白？难道你还没有察觉过犯已经玷污了你的衣袍，沾污了他的无瑕吗？现在你常常陷入沟渠，直到你自己的衣服都憎恶你。看看60年、70年、80年，神都在饶恕我们生命中的罪。想一下，数得清楚自己有多少罪吗？算得出自己所犯的罪的轻重吗？天上的星星，天文学家能测他们的距离，知道他们的高度，但是我们的罪超越了一切的思想。那些巍峨的高山，暴雨风暴，人们能够攀登山峰，站在雪地上感叹，但是对于罪恶的山峰，比我们想的更加高耸，罪恶的深渊比我们的想象力更加的深远。可能有人指责我诋毁人的本性，我想这可能是你完全没有认识到人本性的原因。如果神把你的心显露在你的面前，你就会对我作证，对人罪恶本性的描述我丝毫没有夸大其词。人本性的罪是语言没有办法形容的。如果我们今天看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内心的话，便会看到那石头般坚硬的心上用钻石刻着的罪。那个时候我们会对牧师说，无论怎样描述罪恶，这些语言呢，都不会是夸大其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的救赎是多么的伟大呀。基督为之而死的那些人，无论他们的罪有多大，当他们相信的时候，就能从自己的所有罪犯中成圣。尽管他们 沉溺于撒旦的诱惑和人心一切的罪恶中。但一旦他们归信后，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一切的罪就都被洗净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已披上的罪恶的污秽，甚至罪使他们成了深厚色的颜料。然而在相信的那一刻，在信靠耶稣基督得胜的那一刻，救赎将带走我们许多沉积下来的罪恶。也不仅如此，如果从世界被造或时间的开始来看，人在思想、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恶，如果都集中在一个可怜之人的身上，那伟大的基督救赎也足以带走所有的罪，洗净罪人，白如雪。谁能测量这样的罪恶的高度呢？谁能测量救主这样丰富的恩典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罪恶的山峰有多高，请记住，哪怕罪恶的山峰高过挪亚当时的洪水，基督救赎的洪水也能淹没这一些罪恶的山峰。今天在天国的法庭上，有些人曾经是杀人犯、小偷、酒鬼、娼妓、亵渎者、逼迫者，但他们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洗净了，成圣了。如果你问他们，他们洁白的衣袍从何而来，他们是从哪里得到洁净的，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借着羔羊的血使他们洁净，使他们衣服洁白如雪。心里有愧的良心呐、担劳苦重担的人呐、你们这些因罪恶呻吟的人呐、现在我要向你们宣告，这伟大的救赎能满足你们的需要。虽然你们的罪超过了天上的星星，但这里已有为你们所有的罪孽做的赎罪，一条能淹没所有罪恶的河流，能从你们身上永远带走罪的河流。第二个重点，从神公义的角度来看救赎的伟大。我们必须从神公义的严厉的角度来衡量伟大的救赎。神是爱，他永远是爱，但我接下来要分享的是，神是公义的，对罪人非常严厉，不给罪人留任何的余地，这与神是爱毫不冲突。圣经的神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的神，那些人认为神对罪恶不严厉，任凭其发展，神对罪恶也没有任何的惩罚，只是一笔带过。神不过将我们的罪恶看作是非常小的、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在天上，神不过眨眨眼，让罪恶渐渐被遗忘而渐渐远去。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已经宣告自己是祭邪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犯罪的人必死无疑。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正视神公义的严厉，神不因公义而失去爱，神也不因爱而失去公义。神的爱丝毫不会减弱他的公义，公义与爱互不矛盾。相反，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完美的将神的公义与爱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只有我们认识了神的公义，才能完全的理解救赎。任何人口中的坏话、心里的恶念及恶行，要么神从你的身上得到公义的满足，要么是从基督的身上得到公义的满足。如果你没有借着基督献上赎罪，就必须永远的躺在你无法偿还的罪和痛苦中。神就是神，如果他容许一丝一毫的罪和叛逆，那么他就违背了他自己的属性。你可以说，神的属性是冰冷、严厉、苛刻的，但无论你怎么说，我也无能为力。事实如此，这就是圣经中的神。我们虽然反复强调神确实是爱，他就是爱，但同样神也是真实的，他也是满有公义的。因为一切美好的事物 都在神里面成为完全。所以当爱达到圆满的时候，它里面的公义也圆满成就。神的属性没有偏薄，没有弯曲，两个属性在它的里面是平衡的，没有哪个属性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掩盖了另一个属性。因而爱在它里面完全，同时公义在它里面也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思考基督的代赎。基督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而为子民代赎了一切的罪，这是何等伟大的救恩啊！对于人的罪，神要永远的刑罚他们，并且神已经预备好了地狱，要把那些死不悔改的人扔进去。弟兄姐妹，让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神把这一切的痛苦都放到了基督的身上，我们就会受到刑罚。因而可见这一切的代赎是多么的伟大呀。你看，透过把我们与灵魂世界隔开的阴影，看看那些人们称之为地狱的苦难之家，那是我们完全无法忍受的景象。要记得，在那里有灵魂要永远在那里偿还神公义的债。但尽管有些人已经在那里承受了4000年永火的刑罚，他们不比那些刚进入地狱的人离释放的更近，哪怕是10000亿年之后，他们和现在一样，因着自己的罪依然无法满足神的公义。现在我们能认识到救主一次性全部付清我们所有的罪债的救赎是何等的伟大了吧。所以基督的子民不再欠神一丝一毫的公义了，基督已经一次性还清了我们的罪债。现在除了爱的债务之外，基督的子民对神再无亏欠了吗？对公义而言是这样的，信徒不欠神任何公义的债了。虽然罪人欠了很多的债，以至于永恒中都偿还不完，但基督在那一刹那间偿还了所有的债。信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完全成圣，脱离了罪孽和惩罚。那么请想一想，他做的这一切，他的救赎是多么的伟大。
我的救主，无罪的羔羊，因我过犯来世间受苦，受鞭打，钉上十架，是你圣洁的身体，只为赎回我破败的生命。你说担当是我的忧患，你说背负是我的痛苦，你将我一生罪孽全都归自己身上，使我生命因你能得洁净。虽然受苦，你却憎我不开口，神的儿子为我不救自己，不是钉子将你留在十架上，是你无边无际曾活到神的爱。你受刑罚，我的像平安，你说边伤，我的早已知，因为你流出的血将我污秽全洗净， 我的国防已经离我远去，我的救主无罪的羔羊，因我国防来世间受苦，受鞭打，钉上十字架，是你圣洁的身体，只为赎回我破败的生命。你说担当是我的忧患，你说背负是我的痛苦，你将我一生罪孽全都归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特定的救赎第一个内容，从我们罪恶的本质看救赎的伟大；第二个内容，从神公义的角度看救赎的伟大。在这里我们开始了一小段，以上的这些真理就为您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节目里，我们继续谈特定的救赎后边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